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17号，公元2007年6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应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和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的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月19号到29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臣经院向信众举行了为期10天的传法会。那么在本周一28号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向藏人强调要坚守与上师的盟誓，加紧相互间的团结。达赖喇嘛对各界不停地为自己举行永驻常设佛事仪轨表示感到心烦多余，甚至是浪费时间。那么达赖喇嘛在本周二传法会最后一天开始信众在皈依佛法时要认真修习和领悟佛法的重要性。为期10天的传法会结束后，西藏上下密院和朵队协会以及来自西藏境内的民众代表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佛教最高礼节身语意曼扎三宝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另外在应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宣扬佛法小组和西藏善儿童村的主办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五1号早上9点开始在达仁斯拉西藏善儿童村大厅里向聚集的上千名师生和民众主持了为期3天的传法会。在传法会上介绍佛教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那么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也参加了法会。在法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的起源，并强调佛教的根基是要培养菩提心，对此要以利他精神来修心。达赖喇嘛还表示，老一代的藏人已经走向末路，但是我们新一代藏人已经到了继承老一代藏人遗愿的时候，因此西藏未来的成果取决于新一代藏人。达赖喇嘛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这么伟大，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传统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相信我们会以自豪感战胜一切困难的。在传法会上，达赖喇嘛还向所有师生和民众介绍佛教的同时，还详细阐述了1959年的流亡过程，以及在流亡后发展的民主与教育事业等。达赖喇嘛还鼓励西藏青年着重于现代教育知识，并开示信众要信心十足为西藏的民主事业奋斗。那么为期3天的传法会与今天圆满闭幕。
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福利基金会的主办下，从本月20号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开幕的第三届宗教大会，与上周六26号和27号在印度南部贝拉古比西藏难民社区的塞拉寺就有关佛教方面举行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先后就有关佛教的历史、藏传佛教在一年里重大的传统宗教活动以及佛教的慈悲与宽容等基本理念进行了深入讨论。新德里达拉喇嘛福利基金会这次主办宗教大会，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不同宗教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在为期10天的会议上，先后在不同的地点向与会者就有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各教派的历史和基本理念上进行详细介绍，并展开深入讨论。
根据《经济学人》周刊本周三30号公布一项全球和平指数的报告，那么报告中，挪威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国家，伊拉克倒数第一，成为最不和平的国家，其中日本名列前茅，台湾排名第36，香港第23，中国排名第60。那么在八大工业国与德国召开高峰会之前一周公布的这项报告，是依据暴乱程度、组织性犯罪严重性以及军事支出规模等24项标准，在全球121个国家中排列名次的。那么这次全球和平指数呢，获得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 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格利兹等国际名人肯定，这些人多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约旦王太后诺尔也表示支持。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这次全球和平指数上强调，这项和平指数呢，可作为决策者的有用工具。
上周六26号，印度公务员代表团一行107人按计划要到北京和上海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和考察，但这批人在新德里向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遭到拒绝发放签证而被迫取消代表团的访问。据了解，这个代表团是按印度总理辛格要求成立的中级公务员考察及讲习团，在中国访问期间将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课程讲习，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决策，增进中印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然而，代表团当中的一名叫柯玉的来自阿鲁纳夏尔邦的印度官员，在申请签证时遭到了中国大使馆的拒绝。中国外交官给出的拒绝签证的理由是，阿鲁纳夏尔邦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柯玉是中国居民，不需要申请签证。对此，印度外交部也上周五25号临时决定取消此次访问。
位于西藏安都国洛地区甘德县东吉寺的住持堪布擦诺，因拒绝签署谴责达赖喇嘛的文件，在本月中旬被迫下台。那么，东吉寺的一名僧人和当地官员向媒体透露，中国政府在位于西藏安都国洛地区甘德县东吉寺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要求该寺堪布擦诺在有关批评达赖喇嘛的官方文件上签名，但是遭到住持的强烈拒绝。今年70岁的东吉寺住持擦诺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时他大声宣称他将不会签名，哪怕付出生命或者是被法院监禁，甚至被判死刑。他指出，他是在今年5月中旬被当局要求离开寺院住持职位。堪布擦诺继续表示，他看到政府文件内容写到达赖喇嘛应该彻底受到批判，他的分裂行径应该受到谴责。堪布擦诺说，他没有打算在这份文件上签名，他深知凡是不签名者必须要面对法庭的审判。当地宗教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成员的县级官员甚至扬言警告说，如果不签名，政府将要关闭寺院。部分县级官员来到东吉寺问堪布擦诺是否同意辞去住持职位，他当时表示，他说因为他没有选择不接受这个要求。堪布擦诺继续表示，他很难在中共举行批评达赖喇嘛的会议中静坐。甘德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甘德县正在加紧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活动，目的是透过培养效忠于中国的东吉寺僧人，将东吉寺变成模范寺院。这名官员还指出，尽管不知细节，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许多寺庙必须要进行评估并纳入制约中。
大约10万印度平民和原始部落的居民于本月27号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城市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皈依佛教典礼，从此正式皈依佛教。这次皈依佛教大典是由来自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的佛教僧侣主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参加并主持这次皈依佛教大典，但由于行程忙碌，临时取消了有关行程。但是在大典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致函，达赖喇嘛在函中祝贺大典顺利成功。消息指出，类似的皈依佛教仪式印度各地每年都会举行多次，但是这次印度佛教徒特别举行盛大的大典，主要是为了纪念安贝迭卡博士皈依佛教55周年。
本周五6月1号，在法国巴黎设立的支持西藏人民委员会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国际大社驻法国分部、共同反死刑协会、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人权联盟以及记者无国界组织和中国团结等9个人权组织组成的法国关注北京奥运人权团体，在巴黎外国媒体接待中心召开了记者会。该团体公开向中国政府提出改善人权的8点要求。法国关注北京奥运人权团体的声明中强调，中国政府在2001年申请奥运时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仍然对上访者、维权律师、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对法轮功和其他独立于中国当局的宗教信徒采取各种形式的系统的镇压。西藏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处境也很令人担忧。 那么在本周五的会议上发言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秘书汪布本系也讲到，在中国没有公正和民主以及西藏人民遭受人权迫害的现状。
位于印度北部达拉萨拉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本周四下午在马洛港基索利亚宾馆大厅邀请学者就有关如何抵制中国当局和外国公司合作在西藏掠夺资源方面举行了一次激烈的研讨会。在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工作的西藏建设与环境专家格比里拉菲特在讲话中用地图介绍了被中国当局视为重点采矿区的西藏日喀则谢同门河昌都玉龙等地环境严重遭受破坏的现象，并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已建成的西藏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以及正在计划延伸的通往西藏各地的铁路线都将大大地加快中国政府在西藏掠夺自然资源的步伐。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斯里多丁在研讨会上也引用大量的事例介绍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肆掠夺和开采矿产资源的状况，并指出中国当局在西藏的采矿过程当中使用的许多化学原料不加处理，直接对西藏居民和生态带来潜在性的威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此次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是向西藏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西藏自然资源被严重掠夺的情况，以及就如何更好地抵制外来公司掠夺西藏资源的行为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达仁斯拉西藏师范学院学生洛桑迪勒最新制作的音乐 CG 专辑中演唱的《吉祥之歌》，歌词大意是：今天吉祥日的这个青稞酒，敬献给全世界各族人民，祈愿世界和平安定，敬上吉祥之歌，欢跳吉祥之舞。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